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就在 Priceline 逛的时候，看见柜台边有散装的口罩，普通口罩卖，蓝色的，然后是用塑料袋包好的，我具体也没有看见到底几个，但是绝对不会多于五个。然后呢，我看了一下没有标价，然后呢，因为我买了维生素 C， 然后我付款的时候，下一个顾客一个女孩，她想买，然后她就问了价格，说20澳币。一小袋，女孩就捏在手上就犹豫嘛，要不要买。我就觉得像这种口罩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买。第一个，它出厂了以后，如果被他们分装了以后，他们是怎么分装的你也不知道，可能会有污染，是什么样的人去分装的，这些你都不知道，你这个质量不能保证。而且这么贵的价格，如果买了以后就助长了这些不良的习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这种口罩哦，我还不知道它是不是外科口罩，看起来像外科口罩，但是像我们临床用的外科口罩，一般情况下，一个普通的外科口罩，它其实是用来防血液啊飞溅的，对呼吸系统的这种预防作用不大。而且哪怕就是你防飞溅的普通口罩，我们要求是在20分钟可能就是 maximum 了，就是
最多就只能是20分钟。
对，如果你待在外面大汗淋漓，你呼吸沉重，很热的话，那可能10分钟都不到。就是说它也只是能起一个就是防止血液啊什么飞溅到你的脸上的作用，其实起不到保护你呼吸道的作用，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你要是觉得买可以起一个心理安慰，当然我觉得也不会阻止嘛。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价格这么高，然后又有二次污染，有一个污染的可能性，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考虑一下不要买，因为这个其实有可能会给你造成污染。然后戴口罩的那个要求其实是蛮多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你戴了口罩一劳永逸很安全了。
我自己个人就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在路上我看到有一个人呢，他就坐在公园边上嘛，然后他就从口袋里就像掏手绢似的啊，就把那个口罩就拿出来就戴上了，然后一会儿不是接电话了嘛，他又把口罩摘下来又放回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是吧？
对啊，你就是可能会污染它。其实你像这种 droplet 的传播，其实主要是除非你跟这个人距离特别近，人家打喷嚏就对着你来打，你要保持大概2米左右的距离，就是如果要打喷嚏的人，你最好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嘛。如果普通的人2米的距离是一个很安全的距离。然后你要是你的手到处摸，你要摸到那些病毒以后，然后你再来摸自己的鼻子、嘴、眼睛，那个是最危险的。你没有洗手，你把口罩戴上，口罩在你的荷包里待了那么久，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污染了。然后呢，你也没有洗手，你又把口罩拿下来，又放在你荷包，然后你是正面在外还是反面在外？如果你戴了口罩，你如果本身是健康的，那么你的外面就是污染面。那你折叠了以后，你哪一面折叠放在那个口袋里，你完了以后你又洗手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在我们临床操作其实是很复杂的。然后呢，而且要有一个高度的自律和习惯性，哪怕我医务人员也不是100%的遵守的，所以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一个 auditing， 就是专门管感染控制的老师，他会观察每一个人，哎，你有没有达标，然后会提醒大家说，哎，你没有勤洗手，之类的。其实控制感染，洗手是最关键的。
从坐火车啊，或者是坐密封的公交系统，比如说 bus 的时候，那人和人之间不像您刚才说的是有1.5或者2米的这个安全距离啊，所以还是会戴一下的。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什么建议呢？
N95 口罩嘛，你只能戴这种标准的，确实是有防护作用的口罩，那就是有用的。 然后你永远要记得，不管你戴什么口罩，你一定要记得勤洗手，
嗯，
否则你戴了也是白戴。嗯，最近自从二月份以来，我们就比较紧张，嗯，基本上因为我工作的地方很小，我就上网，我们订我们要用的口罩的时候，一直都是一种缺货的状态。
您是给你自己的医疗机构采买是吗？
对，嗯，对。然后今天我也跟供应商又问了一下，因为我们的那种医疗供应平台，它是针对很多厂家的嘛，它就是把所有的货集聚在他那里，然后我们就在网上订购，然后他们就发给我们。他说他们有一些货，但是呢他们要平衡，然后根据各个医院的情况分发一点，
嗯，
就是说是紧张的。至于政府说买到了多少，到货了没有，什么时候到货，现阶段能否及时供应上，因为我们现在都还只是临床使用，不是说就是
特别的抗疫期间的
抗疫，对，一定是紧张状态，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那您那个今天在上网订购的时候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您是要订购多少的，都顺利订到了吗？还是说缺货呀？
基本上从二月份以来都是零的，没有口罩，
所以你就买不到口罩。那你们现在怎么办呢？二月份到现在？
就是我们有些留下来的口罩没有，
就是之前的库存的。
对，然后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小医院是和一个公立医院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一些，然后他们的就是在我们平时订购的平台上面好像也没有找到货，然后他们自己的经理又去想办法去哪里弄到的一些口罩，都不是我们平时用的牌子了。
那么他们对方厂家你们听到有什么样的解释吗？
没有解释，但是从我看了很多来源，好像全世界80%的口罩都来源于中国，可能跟中国疫情开始停工啊，所有这些全部都有关系。
嗯，
包括我们临床用的有一些就是消毒包裹、做手术的有一些东西配件也都是从中国来，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嗯，那现在就你们的这个医院，你所工作的这个医院来说，你估计像口罩能够用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现在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我们毕竟是做平整手术的，而且很小，只有一
平整
手术，意思就是说它是预约的，然后不是很急的手术。
嗯，好，明白。
我们主要是做眼睛嘛，
嗯，
没有急诊的，像白内障这些，
嗯，
它可以等的。
嗯，
所以如果是说事件升级，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做，我们就不知道。
您对公众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在这段时间，因为显然大家是比较紧张的，也有些焦虑，并且有一些方面的这个知识呢，可能来源渠道也不同，然后考虑的方向啊，相信每个人可能之间也会有些差异啊。啊，从你的角度来看，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可能过度的焦虑和恐慌，不会有任何帮助。就是从武汉头两个礼拜，我们可以学习到，因为大家全部恐慌，挤兑到医院去，造成医疗资源的捷径，最后就好多该住院的人就没有住进去。我觉得现在澳洲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他们是想力图把一个从就是底线一下子爆发一个天间这样子拉大的一个极限，对医疗机构拉大的一个极限，试图把它拉成一个平线，希望大家就阻止这些公众聚集活动，不要让所有人同时发病，然后可能有一部分人先发病，有一部分人后发病。
嗯，
但是这些就是靠大家自觉，互相就是 you know， 对，就是在家里待着呀，少去公共场所聚合啊，减少被暴露的机会呀。嗯，然后呢有症状啊，最好就是先网上打电话，或者是给 CB 打电话，然后去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